最近在阿肯色州温泉城举行会议的南方福音传教士协会写道：尊敬的约翰·雷克牧师，我们将以下问题提交给大约25位著名教授、传教士和布道家，以寻求答复，并认识到您在医治事工方面的丰富经验，相信您会早日答复我们。问题如下：第一，上帝能医治吗？第二，上帝会医治吗？第三，上帝总是治愈吗？第四，上帝会使用方法来医治吗？我的回复。问题一，神能医治吗？通过研究新约和第一世纪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很容易看出这种被盗是真实的。耶稣亲自医治了所有来找他的人。使徒们在他复活后和圣灵在五旬节那天浇灌教会后，继续做同样的事，这是新约的事实。众所周知，直到君士坦丁的日子，教父们都通过他的追随者证明了基督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随着基督教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下被确立为国教，异教的洪流涌入教会，基督救世主信仰的生机勃勃。治疗师消失了，成群结队的不信者来到教会，对基督知之甚少，带来了许多异教习俗和习俗，其中一些很快在教会中占主导地位，其中包括相信人而不是基督作为身体的医治者。在每个世纪的教会经验中都可以发现，孤立的上帝圣徒和基督徒团体完全信赖上帝，并证明他是医治者。在近代，法国的胡格诺派是其中之一，他们对上帝的信仰非常出色，他们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受了圣灵的洗，历史记载他们中的许多人靠着圣灵的力量说方言，病人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按手礼而得医治，许多人在圣灵里说预言。欧洲的维尔多教徒知道基督是他们的医治者，并记录了许多奇妙医治的事例。改革的到来，随着新教的到来以及当今伟大教会的建立，人们对基督作为医治者的认识很少。新教建立在一个伟大的原则之上，即马丁路德的启示，他的口号一人必因信的生，不是通过忏悔的行为，而是通过对活着的、复活的、荣耀的上帝之子的信仰。路德、约翰诺克斯、加尔文、泽文格尔和其他改革者记录了治愈的孤立案例。随着卫理公会的诞生，在约翰·卫斯理的领导下，通过对耶稣的信仰获得医治的教导得到了新的推动。卫斯理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许多奇妙的医治病人、赶鬼和祷告得到非凡回应的事例。现代疗愈，德国某省的一名工厂工人多罗西特鲁德尔为现代治疗教学提供了新的动力。在他的服务下，许多人得到了医治，因此最终德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他在门嫩多夫的医治机构并颁发执照。在本世纪，许多人明确地教导和实践了神圣医治的事工。基督教会所熟知的关于医治主题的作家包括南非的 AJ 戈登、艾普辛普森博士和安德鲁莫里牧师。安德鲁莫里的经历。安德鲁莫里牧师的治疗经历如下。他被许多伦敦专家宣布他得了无法治愈的喉咙疾病。绝望中，他拜访了巴格斯特博士在伦敦举办的贝特桑暑天医治事工。他跪在祭坛前，被长老们带祷，痊愈了。他回到南非，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神医的书。该书在南非的荷兰改革教会广为流传，他是该教会公认的首席牧师。这本书的作用是唤起人们注意耶稣仍然是医治者这一事实。当安德鲁莫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返回南非时，南非的各个教堂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展示了基督的力量和治愈的意愿。在很短的时间内，读到他医治事工的人请求为他们的牧师祷告，好让他们得到医治。在某些情况下，牧师承认他们没有信仰，无法诚实地与他们一起祈祷以求的医治，其他人找了一个或另一个借口。最终，人们开始询问他们的牧师有什么问题。首席牧师安德鲁莫里已经痊愈，他写了一本关于医治的书。全国各地的教会成员都在向上帝祈祷，并找到了这本书。他仍然是他们的医治者，但传教士们普遍承认缺乏信仰， 所以这本书的流通成了他们的一个尴尬。他们没有谦卑地向上帝承认他们的需要，也没有呼求他赐予圣灵的同在和能力，使为病人的祷告得到回应，而是决定要求从教会中撤回安德鲁·莫里的书。这是完毕。尽管神医的教导的真实性，以及安德鲁·莫里和其他数百人通过他的事工和教会信徒的事工得到医治的个人经历仍然没有受到质疑，但安德鲁·莫里牧师被要求不要实践这一教义，即南非荷兰改革教会的神圣治疗。这一经历清楚地说明了在现代教会中引入对永生上帝的更有活力的信仰所面临的困难。每个教会或多或少都有过类似的经历。现代教会通常的习俗是，当一位传道人在活泼的信仰中爆发并开始得到非凡的祷告回应时，世俗的智者会告诫他，如果坚持不懈，最终会让他觉得自己被视为陌生人，如果他仍然坚持，他就会被一些教会和区会排斥甚至开除。类似以上的经历完全是现代教会没有认识教会的不同职事造成的。哥林多人说到教会中传道人的次序，神在教会中设立了一些人，首先是使徒，其次是先知，其次是教师，其次是行神迹的，然后是医病的恩赐、帮助、治理、说方言的恩赐，这样就为每个蒙神呼召的人提供了一个事工。没有人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所有这些都被认为对基督全面发展的身体同样重要。现代教会必须认识到教会中除讲道之外的其他事工。在现代教会中，传道人是教会的灵魂、中心和外围。原始教会是一个由男人和女人组成的信仰结构，每个人都有资格从事他或他的特定事工。一位负责医治病人，一位施行奇迹，一位教导上帝的道路和旨意，一位传福音，一位牧师，一位监督。对于任何现代教会来说，适应圣灵的恩赐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而永远消除临在南非的荷兰改革教会以及降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身上的困难。与其通过在教会中实践各种恩赐来阻止圣灵的事工，不如保存这些事工和能力，并将其用于建立国度。斯波坎教堂，五年多前，我们在斯波坎建立了属天医治室，配备了一批称职的牧师。他们相信主是当下完美的医治者，并通过祈祷和按手将上帝的灵供应给病人。记录显示，我们每天最多服侍200人，其中176人是非教会成员。对耶稣基督作为医治者的认识和信仰已经席卷了当今教会社会之外的世界，相信的人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以至于在短时间内他们可能成为许多社区的大多数。问题二，上帝会医治吗？新约记载了41个耶稣亲自医治的案例，在其中的9个例子中，不仅个人得到了医治，许多人也得到了医治。其中3个特别提到了许多人，随着他一生工作的增长，扩展的需求势在必行。在路加福音第9章中，我们读到，耶稣召集12个门徒，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胜过一切魔鬼，并能医治疾病。他差遣他们传扬神的国度，医治病人，当他们轮流忙于工作时。我们在路加福音10章中读到，耶稣也指派了另外70人，打发他们往四围的城里去，说，医治那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进了，如果只有耶稣和使徒才能医治的愚蠢信念有任何根据，那么这70人的任命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这70人从他们的第一次布道之旅回来时，他们很高兴地说，主啊，连恶魔都屈服于你的名下。除了70人，我们还读到门徒向耶稣抱怨说，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禁止他，因为他不跟着我们。耶稣回答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可以奉我的名行奇迹，轻而易举地毁谤我。不反对我们的，就是支持我们的。这是新约记录了耶稣在世期间施行医治的84人，耶稣、12使徒、其他70人，以及那个不跟从我们的人。保罗和巴拿巴在耶稣在世时并不是使徒， 但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他们医治了许多人。保罗本人是通过年老的门徒亚拿尼亚的事工得医治的。亚拿尼亚是通过主的意象被差遣到他那里的。腓力是在撒玛利亚传道的福音传道者之一，在他的传道下出现了非凡的神迹奇事。在使徒保罗的事工下，不仅病人得医治，死人复活，而且手帕被拿给使徒使用，当被放在病人身上时，疾病就消失了，恶魔也离开了他们。雅各书给出了生病时该怎么做的最终和正面指示。如果生病，应请教会的长老。关于他们出于信心的祈祷，经上说，出于信心的祈祷必拯救有病的人，主必叫他起来。如果他犯了罪，他们将得到宽恕中世纪奇迹的数量之多，值得尊敬的对待。而杰出和正直的人所提供的如此多的共同证词的累积证据，使我们不可能认为他们都是被迷惑和错误的。约翰亚历山大道伊博士施工。约翰亚历山大道伊在世期间，在他的心态因过度劳累而受到影响之前，他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以北40英里的湖岸上建立了一座城市，称为西安城。这座城市成立于1901年，在12个月内人口达到4000人，三年后人口估计达到1万人。市议会通过了禁止毒品、药品和使用猪肉的地方法规。如果他的追随者希望保持良好的信誉，那么这些都不会被他的追随者使用。他们的生命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死亡率低于同等人口的其他城市。保险公司不敢为西安人投保，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不会雇佣医生或药物。但现在，保险公司正在寻求他们的业务。有一次在芝加哥礼堂，来自世界各地的通过他的事工得到医治的人被邀请在一张 2.5×4.5 英寸的卡片上发表见证，需要5个普世尔的篮子来装这些卡片。他们有6万人，1万名听众站起来见证他们个人靠神的大能得医治，总共做了7万个见证。在南非，属天医治在黑人和白人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据军方估计，在最近的战争中，每100人中就有20人拒绝医疗救助，而只相信上帝。这需要在军队中建立一个神圣的医治团，该团通过上帝的灵进行医治。根据最仔细的估计，斯波坎教会在过去5年报告了10万次医治。斯波坎已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属天治疗中心而闻名，不仅被上帝医治，而且通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接受医治事工的著名基督徒医生到处都是有。芝加哥的威廉金特里博士，他不仅是一名杰出的医生，还是20卷本本草的作者，在每个一流的医学图书馆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他的出版商售出了超过10万本作品。为此，我加上我个人的见证，在从事医治事工25年之后，在此期间，通过建立在原始教会模式上的教会和传教团体，成千上万的病人已经被主医治，从高处找到上帝的力量装备。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沉重的见证，继续争论上帝医治病人的能力或意愿似乎是幼稚的。让我们以开放的思想和心灵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为救主和医治者，并以我们的身体来信任他，就像我们以灵魂来信任他一样。问题三，上帝总是医治吗？在考虑属天医治的主题及其对当今需求的适用性时，上帝总是医治吗？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整个教会都教导说，治愈取决于上帝旨意的运用，而基督徒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是，如果这是你的意愿，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说，毫无疑问，上帝可以治愈，他有能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治愈我们相信。这种思想态度和这种推理特征是由于对通过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上帝名言和旨意的无知。我们争辩说上帝永远是医治者，我们进一步争辩说上帝没有必要决定治愈或不治愈任何人。在他祝福人类的愿望中，他愿意一劳永逸地让人类得到祝福和医治。他将耶稣基督作为礼物送给世界，好让这种祝福得以彰显，并表明他愿意和渴望永远治愈。 基督徒欣然承认耶稣是律法、生命和上帝旨意的全部体现。因此，他通过他的言行永远证明了上帝对世界的心意。他医治了所有来到他面前的人，从不拒绝任何一个人，而是赐予了他们想要的祝福。他医治所有人，从不拒绝任何人，永远证明了上帝愿意医治所有人。他医治是因为医治是神的本性，而不是因为这是神的心意的反复无常，或者因为神的心意通过某种特殊的祈求改变了对个人的看法。凡准备好并愿意接受医治的人，都是从主那里领受的。在一个例子中，他的悲痛在福音的叙述中表达为，他不能在那里，在拿撒勒，行异能，因为他们不信。人们认为有必要说服上帝医治他们，我们坚决否认这一点。上帝通过基督表明了他祝福人类的愿望，他拯救世界的方法，以及什么构成了他的救赎，在马太福音中有记载。4:23，耶稣走遍加利利，在他们的会堂里教训人，启示神的旨意，并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发电机的病形。人们获得治疗能力的方法与我们通过使用电来照亮房屋的方法是相同的。设置好发电机，通过它的运动，它吸引了被称为电的质量。吸引了电之后，它就通过电线分配到人们想要的任何地方。我们的家就由此被点亮了。发电机没有发电，电从远古时代就存在。控制电的能力的发现使我们的家庭照明成为可能。没有电，我们仍将靠牛油蜡烛或煤油灯的光度日。在灵界里，人的灵就是发电机，它是由祈祷启动的，是内心的渴望。祷告是名副其实的圣灵控制发电机，吸引上帝的灵。神的灵通过祷告被接受到人的灵里，通过意志的行动被分配到任何需要的地方。上帝的灵通过耶稣的手流到生病的人身上，医治了他们。他从他的灵魂无限地流向受苦的人，也医治了他们。圣灵因此被证明是上帝的普遍存在，无所不在的上帝。神的灵赐给人是为了他的祝福，并被他用来实现神的旨意。上帝拯救人的旨意对于聪明的基督徒来说是无可争议的。上帝医治每个人的旨意同样是上帝的目的。神不仅预备好借着神的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魂可以得到祝福，我们的身体可以得到医治，而且耶稣还期望和吩咐我们将圣灵的能力分配给其他人，他们也同样可能会得到治愈和祝福。上帝的灵是我们要拥抱的，我们可以应用到灵魂或身体的需要上。通过基督被钉十字架和战胜坟墓，耶稣从天父那里获得了将圣灵撒在世界各地的特权，这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施行给世界的救赎大能的顶峰。从那一天到今天，每个人都有权拥抱上帝赐福的圣灵。耶稣认为这对人类如此宝贵，对他们的健康和救赎如此必要，以至于他献出自己的生命来获得它。因此，这不是一个问题，上帝总是医治吗？那是幼稚的。而问题是，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医治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受。不仅如此，全世界都可以接受，每个人都可以接受，只要他向主敞开心扉，使自己的本性与上帝接触。耶稣知道世界需要医治，明确地为医生、门徒、传道人、长老，那些有医治恩赐的人提供了服事，不是药丸和药剂，而是上帝的大能。医治的恩赐是教会提供并永久保存的九种圣灵恩赐之一。哥林多前书12:8-11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此每一种疾病都可以治愈，因为每个愿意凭信心接受上帝之灵的人。彼得在解释这个是实时说，你们因主受的鞭伤的医治，在这段经文中使用曾经表明，当耶稣基督将自己作为永恒的牺牲献出自己时，医治就在上帝的心意中完成了，并且再也不必为任何人的医治而重复进行。他愿意一次，他永远完成了。他是你的拥有，你的享受，你的分享分给他人。问题四， 上帝会使用方法来医治吗？方法一词被理解为全世界普遍使用并为病人开具的各种补救措施、药物和药水等。这对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一个非常容易决定的问题。世界一直有它的治疗系统。几个世纪以来，1001种治疗系统得到了发展，它们是人类为减轻痛苦所做的努力。它们存在于耶稣时代，就像他们今天存在一样，古埃及人使用它们，并且与我们的现代医生一样精通实践。事实上，他们的化学知识在某些方面似乎已经取代了我们，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出一种防腐物质，可以保护人体并防止其溶解。公众普遍认为医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其实践完全是科学的。然而，像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法学系主任道格拉斯·麦格拉根教授这样伟大的人宣称，没有医学这样的东西。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时代到现在，我们一直在黑暗中跌跌撞撞，从诊断到诊断，从治疗到治疗。约翰 B. 墨菲博士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科医生，他对手术的看法如下：手术是对无助的忏悔，由于无法帮助患病器官，我们将其移除。如果我的生命可以重来，我会努力发现预防医学，希望能拯救这个器官而不是毁掉它。就在他去世之前，他写了一篇题为《无辜者的屠杀》的文章，谴责切除扁桃体和腺样体，证明炎症和脓液的存在以及随之而来的肿大是由于系统中的分泌物发现寄宿在扁桃体，并且切除扁桃体并不能解决问题，系统中会产生毒物。他打算把他的知识传授给公众，以保护公众免受他认为是犯罪的无用操作的侵害。神与人知道的对比。那么，耶稣心目中的什么比他从未使用或支持的世界治疗体系更好呢？神的补救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东西。耶稣施助病人的疗法是属灵的，那是上帝的圣灵。永生上帝的有形，活生生的品质和本性，通过耶稣基督的灵魂和双手为病人服务。那位患血漏病的医治的妇人非常清楚，他已经领受了药方，并意识到药方在他身上的功效和力量。他只是触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被造的。耶稣同样知道医治能力的传递，因为他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同样的能力是通过使徒和70个门徒的手传授的。当早期的基督徒通过圣灵从上帝那里获得将上帝的灵供应给其他人的能力时，他也被早期的基督徒使用了。关于12使徒，据说他赐给他们权力和权柄来制服所有的魔鬼并治愈疾病，他差遣他们传讲神的国并医治病人。路加福音9:1-2。关于70个人，经上记着说，他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当着自己的面走遍他自己要到的每一个城市和地方，对他们说，医治那里的病人，然后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活泼的上帝之灵及其医治早期基督徒生命的功效如此重要，以至于据记载，保罗将手帕和围裙带给他，以便触摸他的身体。当这些东西放在病人身上时，他们就痊愈了，鬼也从他们身上出去了。使徒行传19章。在这个例子中，即使是无生命的物体，手帕和围裙也是上帝之灵的容器，是使徒保罗赐给他们的。这不仅仅是早期基督徒的经历，而是各地敢于不相信魔鬼谎言的男男女女的共同经历。教会如此精心培育和宣扬，奇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每一个进步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进入神的里面，感受到他圣灵的激动，敢于相信神的儿子在他今天的生活中靠着圣灵生活，就像他在早期基督徒的生活中一样，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同样孕育着上帝的力量。他以信心将手按在其他病人身上，亲眼看到病人痊愈，并体会到神能力的传递。今天，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只相信上帝，因为他可以治愈他们身体的各种疾病和形式的疾病。那么，耶稣永远赐予基督教作为神圣礼物的这种治愈方法是什么？它是上帝永活的圣灵， 由耶稣基督传授给基督徒的灵，由基督徒因着对耶稣圣言的信仰，通过他的灵和他的手传递给生病的人。这揭示了耶稣在给出命令时思想中的接触法则，他们应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会康复。马可福音16章18节。我们赞美上帝，记录他的荣耀。在这个事工的25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许多地方成千上万的人被上帝的大能医治。在这25年中，我们在不同的土地上建立了由基督徒男女组成的教会和社团，他们除了唯一的属天医治主耶稣基督，别无他法。他们相信他的救赎，相信基督之灵的同在和能力，能永远消灭人生命中的罪恶和疾病。在我们自己的城市，5年来，我们没有一天不看到许多人康复。5年来，我们和我们的副牧师一起，仅在斯波坎的教堂里，平均每天就有150到200名病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来自国外，接受属天医治的能力。这些医治几乎涵盖了所有已知的疾病，这些医治中的大多数都是被医生宣布无望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有的花费了数万美元用于医生、药物和手术。他们发现主耶稣基督和靠神的能力医治的事工在今天和以往一样有效，从而证明了神话语的真实性。